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先知耶利米。我们看见耶利米这一位先知，我们在主面前可能有许多的感想。刚才郭海弟兄在诗歌里特别的和我们一起共享到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爱我，陪伴我。我想呢，这首诗歌如果对应耶利米这一生呢，是最合适不过的。啊，因为耶利米先知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许多的人不太喜欢读耶利米书，一个是呢篇幅啊比较长，啊，这个圣经里最长的一卷书就是耶利米书，这是从篇幅上讲，啊，不是诗篇，也不是以赛亚书。第二个呢，比较负面，里头有太多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也有太多的一些，咒诅的话，或者说是一些，负面的信息，啊，所以说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读这一卷的书的时候呢，恐怕比较艰难啊，这个富有挑战性。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你很少看到关于以赛亚先知的这个人以及他的家，你很少看见，即使有，也不过是这个些微的片段而已。但是呢，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从头到尾52章，差不多呢都是耶利米先知的传记，啊，都是耶利米先知的传记，啊，所以说呢，耶利米书呢是比较特别的，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讲的题目就是耶利米的蒙召光景，耶利米的蒙召光景。我们先来读一点经文。这个经文呢，是在耶利米书的第1章第1节到第3节，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祀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西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好，圣经呢，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那么从这个主日，我们开始讲关于耶利米的蒙召。大概我们要分3个部分讲这个耶利米的蒙召。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最初耶和华对耶利米说话的时候呢，是在约西亚在位13年。之后呢，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再之后呢，是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也就是说呢，耶利米书啊，大概有这样3组信息，分别是在约西亚年间、约雅敬年间以及 西底家年间，啊，这是我们对耶利米书呢要有这样一个初步的认识。先知呢，一般分为被掳前、被掳中，还有被掳后。那耶利米呢是被掳前的先知，但他又经历了被掳的当时的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他记录下来的这些文字，对于我们这些后世的人来说，是非常具有历史的启发性，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分享的第一个点呢？就是他的名字。当约西亚1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做王了。啊，当他做王的第8年，他开始寻求大卫的神。当他20岁的时候，就是他做王第12年间，他开始除去犹大的偶像。当他26的时候，他的改革的工作就达到了巅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是约西亚王的高光的时刻。临到耶利米的呼召呢，就是在约西亚开始改革后的一年。但是很不幸，虽然约西亚的心在神面前是对的，并且他也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他的改革并没有真正的达到百姓的心中。表面上是有改革，表面上是百姓都跟从王，甚至他们过了一次这个史无前例的逾越节，啊，非常的喜乐，遍地呢都有欢呼。但是呢，在他里面来说，啊，或者说就着属灵的光景来说，百姓的心却仍然与神疏远，并没有真实的回转，跟从他们自己的神。那正像我们今日的美国，当川普上台的时候，或者说是民选啊选中的时候，这个在美国的华人的这个基督教的一个书刊叫《生命季刊》，就特别刊登了一些话，说到呢，川普是在神的命定中当选的总统啊，为什么连《生命季刊》都要发表这样的言论？是因为很多的基督徒认为美国应该有一个比较看重基督教的，啊，比较看重基督教信仰的总统，好使美国呢得以归正，使美国呢得以归向神。我想这是许多投票给川普的啊基督徒的心理的想法。那么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么，川普呢当选了，但是这个美国的人民、美国的百姓，是不是将心都归向了主耶稣呢？我们看，外在的是有一点改变，内在的却仍未改变。其实，神在他的百姓当中一直在寻找时机。因为缺乏属灵的实际，神才兴起了耶利米。耶利米一面他同情约西亚的改革，另一面呢，他也告诉他的百姓们，神并不因为这些外面的事物而满意。神呼召神的百姓要归回，并且要他们全心的、真实的归向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利米他蒙召的时候， 它的光景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第一个点要讲的呢，就是它的名字。我一直在讲，在圣经里，人的名字，甚至地的名字，都有特别的意思。啊，因为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着他的所事。啊，比如说，彼得原来叫西门。就是听的意思，啊，不仅是清新的听，而且呢还能够听见，甚至可以听从，这是西门的意思。那么后来呢，主耶稣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基法，或者叫彼得，意思就是石头。神要使彼得这样一个软弱如尘土的人，能够成为一块刚强的石头。所以，我们看见神怎样的造就彼得，最后使他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根基，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柱石。感谢主，这是神在彼得这样一个软弱人身上的造就，这样的一个造作的工作，感谢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人的名字啊，就跟他的琐事有直接的关系。耶利米这个名字呢，也是如此。这个他的名字，一般的解经家呢，都翻译为被神高举的。其实这个希伯来字，它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是神所倾覆的。啊，一方面神使我们高升，一方面呢，神使我们倾覆。这是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经历，这也是你正确的打开耶利米这个人的一个最佳方式。一个最好方式，这是我们要求神怜悯的。本来呢，我是想把这个题目叫做“先知耶利米的双重性格”。啊，他的性格是双重的，他的蒙召，也就是他所看见的异象，也是双重的。啊，我们知道他的信息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呢，他说呀，要拆毁。一方面呢，他又说70年以后要回归，哎，也就是说，他这一生的信息呢，或者说他这一生的经历，都是和双重有直接的关系。求神怜悯。那么耶利米这个名字，它有一个潜在的意思，啊，在希伯来文里，它有个潜在的意思，啊。这潜在的意思呢，一个意思是建造，一个意思呢就是拆毁。啊，那么这一个字可以指着是建造，也可以指着是拆毁，而且这个名字的后缀呀，它有一个 JAH。啊，这个字呢，这个后缀呢，是指神说的，也就是说，耶利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建造，神拆毁。耶利米这一生啊，他讲了40年的信息，啊，40年，他在那里告诉以色列人，神要拆毁悖逆的。神要建造顺服的，我们的神才是用泥土造出器皿的窑匠，因为造坏了的，他就把它扔掉，重新再造，直造到他满意为止。这就是 耶利米这个名字的真实含义。神使人高升，神也使人倾覆。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点，他的名字。我们讲的第二个点，他的身世。我本来是想写这个他的出生，可是后来我觉得呢，出生啊还是比较，狭窄一点，啊，这一个信息比较狭窄一点。后来我就讲到了他的身世，也就是他人生呢。是有它的来源和去脉啊，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在主前643年，也就是犹大王玛拿西末年，耶利米出生在便雅悯境内的祭司城亚拿突的这个小镇。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利未人呢没有产业，但是呢，神为利未人在每一个支派都设有祭司城，给他们一块土地来供养他们。那么亚拿突就是这样的一个城，距离耶路撒冷呢不到4英里的路，如果你在这个小镇里散步，你举目朝向耶路撒冷的方向，你会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是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如果你想用步来走，如果我们步行到耶路撒冷的话，大约呢要走这个1个小时，1个小时左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色列的地呢是山地，一般我们圣经都说是上耶路撒冷，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往上行的路，略有困难。那么亚拿突这个城的名字呢，它的意思是祷告蒙应允，非常有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圣城有许多的祭司都住在那里。那么，耶利米的父亲呢，名叫希勒加，他就是亚拿突的一位祭司。这位希勒加并不是在约西亚年间，在圣殿里发现律法书的那位大祭司，因为希勒加这个名字是个很通用的名字，就像美国 Peter 这个名字是很常见的一样。那么，耶利米有一位叔叔，名叫沙龙，他是管这个礼服的。但是呢，他的婶子是个很有名的。那么，这位婶子呢，就是女先知户勒大。你看见耶利米这个家庭啊。不是一般的家庭，你要知道这个，约西亚王甚至曾经差人去请教女先知户勒大，这是我们看见的，这是他的身世。那么光说到这样的身世呢，还不够，耶利米他还有一个更加深厚的历史，这个深厚的历史，就是在亚拿突城曾经出现过一位著名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名叫亚比亚他。亚比亚他呢，是以利的后代。以利是谁呢？以利曾经照看过示罗会幕的约柜。以利的2个儿子是恶人，他们二人虽然都做祭司，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耶和华，也不按律法的规定献祭，并且还和那些在会幕门前工作的妇人苟合。当以利得知 他两个儿子的罪行之后，只是以善言相劝，并不加以严责，而是听之任之。所以神就打发一位神人来见以利，预言说耶和华神必降灾给以利和他的全家。由于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他的两个儿子必将死在人的刀下。而且后面还有一句预言是非常严重的，这个预言就是说，以利的全家所有人都要在进入老年之前被刀剑所杀，不得善终。其他家族的人要起来担任祭司，这个咒诅要永远临到以利的后裔，其兆头就是他的两个儿子要在同一天死去。那么，关于耶和华神将要惩罚以利一家的事儿，撒母耳也曾得到耶和华的启示。耶和华借撒母耳的口重申了对以利的咒诅，因为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随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所以这个话呢也是非常严重的。那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呢打仗，那么在打仗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就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出来，抬到战场上，因为他们认为有耶和华的约柜在，就有耶和华同在。那是神一定会为自己的名使以色列人打胜仗，但是我们知道那场仗呢还是打败了，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而且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死在战场上，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那么当以利听到人报信给他的时候，他就从椅子上往后跌倒，他的脖子就卡在门槛上，折断而死，时年98岁。这是我们看见的以利的结局。那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所罗门就革除了以利的后代，就是亚比亚他的大祭司的职务，这样便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这个呢，为了使大家清楚，我在周报上呢给大家写出来了，就是这个列王记上第二章26节，列王记上二章26节，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突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非常清楚，回你自己的家乡亚拿突去。这是我们看见这个亚比亚他曾经呢，这个他是一个大祭司，他的家乡呢就是亚拿突城，他也是呢耶利米的这个前面的就算是他的家人。那么，这是我们 所看见的。好，我们既然看到周报，我们再来看呢，《撒母耳记上》二章31节，《撒母耳记上》二章31节，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这是不得了的一句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咒诅，这是神对以利家的一个预言。那么，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呢？因为耶利米从小就背负着这样的一个咒诅，因为他就是以利的后裔，就是亚比亚他的子孙，所以他会整日的忧心忡忡，因为以利家没有一个老年人，都会在壮年就去世了，甚至会死于非命，死于刀剑。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咒诅，因为他可以数算他这些先祖的故事，数算他周边的以利家族人的结局，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所以他这一生啊，最念念不忘的就是示罗的会幕，就是他的先祖父在示罗会幕那一段的遭遇，让他铭刻在心。啊，这是一个不能承受之重。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耶利米书的第七章，耶利米书的第七章12节到14节，啊，12节到14节，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这地所行的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向你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实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为什么耶利米要说这样的预言？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都没有提到过示罗的会幕，只有耶利米在这里提到，因为那是他沉重的历史。神曾经选择示罗的会幕，有耶和华的约柜在会幕里，有神借着示罗的会幕与以色列人同在。结果呢？现在示罗的会幕是空的，到后来就成了荒场。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好，我们再来看一处，是在耶利米书的26章。耶利米书的26章，我们来看耶利米书26章第8节，啊，耶利米书26章的第8节，到第九节，啊，第八节到第九节，耶利米说完了 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你看看，这是一个合一的，祭司还有先知啊，还有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殿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这是不得了啊！你说这个耶和华的殿要像示罗的灰幕一样变为荒场，一个先知不是应该说祝福的话吗？你为什么要说咒诅？这是我们看见耶利米所受的逼迫，所受的众民的弃绝，啊，这是我们看见的关于这个耶利米的身世。所以说呢，他的身世呢，一出生就是忧郁的，甚至是悲伤的，啊，这一个悲伤的色彩弥漫了耶利米的一生，甚至到了后来，我们知道耶利米真的没有到老年人，因为耶利米啊，当耶路撒冷被掳以后，当时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告诉他的手下尼布撒拉旦说呢，你这个告诉耶利米，遍地都在你面前，你愿意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你如果你愿意到这个巴比伦去，我使你在那里呢享福；如果你到别处去也可以。如果你有缺乏，我还给你做供应。啊，为什么耶利米会有这样的待遇呢？因为耶利米先知的预言说，你们要投降巴比伦，你们就可以得平安。啊，所以以色列人认为呢，耶利米是卖国的，啊，所以他们就要对付他，而这个巴比伦人呢，就要善待耶利米。可是呢，耶利米并没有跟从巴比伦人去巴比伦享福，而是仍在他的百姓中，在他的同胞里。后来他的同胞呢，就把他裹挟到埃及。到了埃及以后，他的同胞呢，就在那里拜偶像。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呢，父亲呢，这个在那里造偶像，母亲在那里做饼，孩子在那里拾柴，这都是耶利米说的。啊，一家一家的全这样拜偶像，耶利米就指责他们说，你们有今天的遭遇，都就是因为你们拜偶像离弃耶和华，结果他们不听，结果就把他抓住，用石头打死了。这就是耶利米的最终的结局，他是殉道的。所以他这一生的这个都有一个咒诅的阴影在他的身上。可是呢，我们看见他一方面是软弱的，一方面他又是刚强的，就像啊圣经里可拉的后裔。可拉呢是背叛神，但是呢，当这个摩西说，如果耶和华行一件新事，叫地开了口子，那就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到警戒，结果地开了口子，吞了可拉一党和当时背叛的家人。可是，当你仔细去读后面的那些篇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可拉还是有后裔存留，并且在诗篇里，你可以看见可拉后裔的诗，比如诗篇46篇，啊，我可想耶和华的 愿与如露切木溪水啊，所以你看见，虽然啊，在我们人来看啊，这个以利这个家，以利的后代不会呢有好的结果，但仍然有耶利米先知兴起，是神所大用的、重用的先知，向耶和华忠心至死。所以，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啊，关于耶利米的身世啊，非常的厚重。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的呢，是关于耶利米的性情。那么，神呼召一个人，拣选一个人，来成为他的代言人，他拣选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当你看见耶利米的时候，你就发现是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那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耶利米不是出生在繁荣的大都市，而是出生在亚拿突这样一个贫穷的小镇里，他不是德高年少的长者，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他不像以利亚那样大有能力，也不像以赛亚那样大有辩才。他是一个胆怯的、畏缩的、自知无助的、渴望被爱的、渴望人的怜悯的这样一个人，啊，杞人怜悯的这样的一个人，尤其是耶利米在年幼的时候就背负着神人对以利家族后代的咒诅的预言，所以他的心情是更为沉重。但是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拣选了那些世上愚拙的，为要叫那有智慧的羞愧；神拣选了那世上软弱的，为要叫那强壮的羞愧；神拣选了那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你的出身可以是寒微的，你在家中或许是最不受待见的，是最微小的一个。然而神拣选了你，他就要在你身上成就奇妙的功。感谢神。那么我们在这里有几个理由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耶利米是完全可以被忽略而不被神使用的。第一个理由，他年纪尚幼。啊，刚才我们在读的耶利米书第一章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哇，我尚年幼。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呢，大约是在16岁到17岁这个样子，啊，面对神的呼召，他不是兴奋，啊，不是激动，他是大惊失色，连连退后。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样说，因我是年幼的，毫无疑问的。耶利米年少的时候啊，他享受过一些优越的待遇，有不少特殊的利益，因为他出自祭司的家庭。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都把他们出熟的贡物啊，把牛啊、羊啊、羊的肩呐、羊的腿呀、是不是都要送给祭司啊？然后呢，这个祭司都可以享用这些，所以他年少的时候啊，应该是 待遇是不错的。虽然呢，亚拿图镇是个小镇，但是呢，它也是在这个镇的那个金字塔的上层啊，这个比较高的位置啊，这是我们所了解的。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知道有沙番，当时的这个书记，还有呢八路，后来是他的这一个执笔人，或者说他的秘书，还有呢哈拿灭啊，所以这些人都是耶利米年轻的伙伴，甚至他们还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团契。当时他的伙伴还有一位，那就是约西亚王，他们是这个几乎是同时出生的，差不了一两岁，甚至有人说呢，他们也曾经呢做过同伴，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而耶利米和他的这个小的团契啊，致力维护他们国家生活中最高贵的传统。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仍然是年幼之人。比如说，神呼召一个人刚十六七岁，就到白宫前面说：“啊，美国应该悔改，应该归向神。”那你说谁会听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呢？大家肯定会忽略他，甚至会排挤他。这是肯定的，这是我们看见第一个，他年纪尚幼；第二个呢，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样说。”也就是说，耶利米是一个比较木讷的人，啊，木讷的人，他这个不知怎样说，也就是说呢，他拙于言辞，不善表达。那么我们知道摩西呀。在神召他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啊，那么以赛亚呢？虽然人称他是大有辩才，但是当他蒙召的时候，他说：“祸在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是会说话，但是我说的话呢，大都是不洁的、不清洁的。哎，这是以赛亚对自己的在神的光中的一个反省、一个认识。那么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也是一个大便的雄才，但是呢？他对这个哥林多人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靠圣灵大能的明证，非常的清楚。所以耶利米在蒙召的时候，他就说呢：‘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神常常拣选年幼的。’”比如说撒母耳，比如说提摩太，比如说约瑟，比如说大卫，比如说但以理，比如说施洗的约翰。加尔文在写下他的基督教要义的时候还不到24岁。卫斯理约翰在他创立卫理公会的时候，他也不过是25岁。啊。这都是神所兴起、神所大用的人，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他一个是他年幼，第二个呢是他的这个不善言语，那第三个呢，天性懦弱、敏感。就天然的本质而言，耶利米非常脆弱，他根本没有力量和那个时代的危险艰难相抗衡。我们可以想到啊，大海里的那些寄生的小动物，它们习惯活在自己的壳子里。如果突然间就把它的 外壳除掉，它就会赤裸裸地被扔到那些坚硬的多角的岩石上，怎样生存？所以他才会在后半生曾痛苦地抱怨他的母亲把他带到了这多灾多难的世界上。许多的人生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类型，他们有女性的敏感，有羚羊般的机警，他们喜欢留在浅水湾里，他们喜欢与银色的沙滩为伍。不愿意与惊涛骇浪搏斗，来考验他们的能力，考验他们的耐力。哎，他们都是愿意呢，退而求其次，偏安一隅就好了。正如耶利米书12章第五节所记，耶利米书12章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人同跑，尚且蹶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啊，我们与步行的人呢在一起走，啊，我这个人呢就是也与那步行人走，我就觉得怎么样？我要一溜小跑。我都赶不上人家啊，人家这个健壮，人家走得快啊，我都在这里呼哧哈哧在后头跟着。那如果你要与赛跑的人啊，你与这个，对不起，你要与马赛跑，又会如何呢？耶利米就是一个与马赛跑的人，哎，他就是跟不上趟，跟不上脚步。这要考验他的耐力，考量他的那个忍耐的强度，啊，这就是神对耶利米的啊一个这个考验，啊，所以呀，我们只是喜欢和平之地，喜爱安全稳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喜欢待在舒适区。啊，不愿意有任何的压力，有任何的挑战。但是耶利米呢，蒙神呼召，要他从他的舒适区、安乐窝，从他的壳子里出来。那他的软弱呢，就会暴露于人前。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啊，就像那些寄生的小动物一样。那像耶利米这样的人。如果让神的能力在他天然的软弱之外铸造一层铁墙，他们就可以在世界上扮演英勇的角色。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神的应许。对于软弱的人，主加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在全然无助之中仰起头来。与耶利米一同说，就是耶利米16章第19节，耶和华呀，你是我的力量，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感谢主，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三个点，啊，就是他的性情，啊，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点，他的挣扎，他的挣扎。耶利米。被呼召传讲神的话语，而且是反对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众民的。很显然，耶利米的工作一开始就注定是充满了艰辛和苦难。神吩咐耶利米不可以娶妻生子。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这是我在周报上引用的《耶利米书》16章1到2节。耶利米不能娶妻，不能生儿育女。耶利米娶妻生子最基本的权利都被神剥夺了。 你看，做神的仆人很不容易，因为耶利米。因此啊，耶利米没有基本家庭的温暖，没有基本家庭的亲情，所以这就注定了他的一生孤独到老。但是呢，他还是顺服下来。能有什么办法呢？啊，这就是耶利米啊，从他个人的这个心情来讲，有什么办法呢？他还是顺服下来。那么在难过的时候啊，耶利米呀、啊、会喊娘，啊，他会啊这个喊他的妈妈，啊，这个呢是记录在耶利米书15章的第10节。我的母亲呐、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哎，他生长在一个忧郁的祭司家庭啊，优越也可以，忧郁也可以，富裕的裕啊。那么，结果他也没有借贷人，人也没有借贷他。结果怎么样？人人却都咒骂他。又在耶利米书20章7到18节说：“耶和华呀，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就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几次，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你看，他用了这么一大段话来咒诅他的生日。发泄他那些负面的情绪，这是我们看见的。耶利米咒诅自己的生日，约伯也曾在极度的痛苦中咒诅自己的生日。那么耶利米为什么要咒诅自己的生日呢？显然，那个时代、那个任务、那个生活是过于他所能承受的。所以他觉得自己不生在世上更好，啊，这是他的挣扎。有些时候呢，他甚至还跟神发生争论，因为他是那样的爱神，但最后呢，他总是能降服下来。耶利米书32章，神要耶利米向他的叔叔的儿子哈拿面买一块地。而此时呢，犹大的京城耶路撒冷已经被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正当敌军兵临城下，人们抛售手里所有的地还来不及呢，有谁会在这个时候购买家产呢？耶利米也甚是疑惑，但他还是选择了顺从。最后，他在耶利米书32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这样跟神说：“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面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凭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我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又。” 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给他。好，我们再看25节，耶利米照规矩办完买地的手续，然后带着困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说：“主耶和华呀，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你看看，这是他跟神之间的一些理论啊，跟神之间的一些交涉啊，你看见。所以他的性格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那段时期被培养出来的。他向神和神的百姓一直都是忠心到底的，虽然他爱百姓却被百姓所憎恨，但是他仍旧与他们一起，直到末了啊，依然和他们在一起，直到末了。他没有为自己寻求任何事，他真是一个属神的人，而且他的心向着神的百姓充满了何等的爱，在他看见他们一直下坠，不肯回头，他就为他们哀哭。犹太众人无论怎样抵挡、苦害耶利米，先知的心仍然深深地爱着他的百姓。当他看到圣城被毁、百姓被杀、灵魂失丧，他就忧心如焚、流泪不止。他说：“愿我的头为水，愿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当神把一种深切、炽烈的情感放在人的心间，这种炽烈的情感有时会在它里面成为一种难以承受的苦痛。耶利米书13章17节说：“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在这一方面来说，他是何等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也曾为耶路撒冷哀哭，所以耶利米就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充满了柔细的爱和同情的心。他没有为自己哀哭，而是为神的百姓哀哭。所以，当有人问耶稣说：“对不起。”当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的门徒就回答：“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啊，这是我们所看的。好，我们讲最后的一个点，他的改变。耶利米书第1章18节到19节这样说。看呐，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耶利米是软弱的，所以神要造就他，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也就是神跟耶利米说话的时候，那是在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然后就经过了很久很久，因为约西亚王做王一共31年。啊，约西亚作王31年，也就是差不多20年之后，耶利米才头一次替神说话。那从他蒙召到他第一次替神说话，这期间多长时间呢？19年。在这个期间，耶利米书没有记载神借他说什么话。他可能就按照班次，在神的殿里做他祭司的 事情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人，神跟他说了一次话，然后19年都没怎么说话，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为神做大事呢？但感谢神，神不是根据你有的，而是根据神做的。我再说一遍，神不是根据你有的，而是根据神做的。所以神用了19年的时间，把它造成了一个合用的器皿。所以19年，耶利米是在默默的经过。时候到了，神就告诉他：“你要向耶路撒冷人说话，你要到圣殿里站在那里说话，你要到王宫里向王说话。”神的差遣太沉重了，但是感谢主，时候到了，神让耶利米所接受的差遣，耶利米毫无保留地接过来。虽然有些时候他心里头发毛，啊，比如说呢。他被带到王面前，王把他写的这个神的话呀，用刀子割裂，放在火里烧了。比如说呢，王让护卫兵把他下到水牢里，你知道他那心里头有多么的惧怕。但是呢，他还是毫无保留的选择顺服神的权柄。虽然神给他的差遣，就是跟至高者、当时的掌权者做对头，这是给他造成难处。但是感谢神，你看到耶利米在那个时候还是把自己柔软的放在神的手里，神怎么差遣他，他就怎么接受神的差遣。神让他站在什么地方，他就站在什么地方。神要他说什么话，他就毫无保留地说神的话。在耶利米书20章第9节，这是耶利米书极为典型的一节经文啊，这也是对先知一生最高度的概括，让读者窥见耶利米是怎样一个人啊。耶利米书20章第9节是这样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前半句是说到先知的灰心、艰难、失望，他几乎要退却，完全放弃。但后半句是讲到神的话在他的心中如同燃烧的烈火，催促他继续前行。先知耶利米的一生饱经痛苦忧患，他多次向神哀求，甚至抱怨，几乎是退却放弃。然而神的话如同燃烧的火，催促他始终如一，信靠到底。继续向前。基督徒往往刚信主的时候，心中火热，为神大发热心。但基督徒做久了，一切都似乎成为例行公事，会出现冷淡、退后、软弱，甚至跌倒。这也正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给7个教会的信中责备以弗所的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责备老底嘉会不冷不热。基督徒可以冷淡退后，然而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能长期的处于冷淡退后的状态，在什么时候跌倒就要在什么地方起来。所以，我们用我们周报里的引用的《耶利米书》17章第7节到第8节的话，作为今天的讲到的最后的勉励：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 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好，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了。